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主日聚集，我们在这边学习神的话语。开始之前，请我们一起同声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个时候能够在你的面前存着一个谦卑啊求教的心啊，愿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主来带领啊小孩的口，主让我所讲的主能够啊是从你那边来的真理，主能够造就弟兄姐妹们，愿你与我们这个时候啊众人都同在啊，那是让这些啊。圣经上面这些智慧的教导，主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不只是成为我们脑中的知识而已，主要真是叫我们明白，并且能够把它运用在我们生活上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啊，赐给我们智慧与通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上一周就是讲的时候有一点赶，然后我说有一些经文可能还是需要解释一下的，有一些经文还需要解释一下的呢，那个就把它跳过去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是不是这一周的那不是前一个这个礼拜的那个读经进度，是之前的十一章到二十一章的部分。那这有几节可能大家会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是11章16节说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资财。那这样听起来是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女孩子要有恩德，然后男孩子要强暴一点，是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哈。那这边用的是来形容前面这个东西。恩德的妇女呢，她得尊荣，就好像那个强暴男子得资财是不容易失去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非常强壮的男子，然后我得到这个资财是不容易失去的。就像恩德的妇女，她得到尊荣也是一样。她既然是一个恩德的妇女，所以她这个尊荣也是不容易失去的。
另外，我有另外的看法。
嗯。
因为它的 English 是说 a kind-hearted woman gives respect, but ruthless man can only wealth.
嗯哼。
它用的是 but，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对比。就是说，
嗯哼，
一个内心温柔的妇人，她会赢得尊重，但是一个没有同情心、没有任何的这种人情，而只是 ruthless， 应该是那个
对
情的男人，他得到的只是财富，也就是说，他得不到尊重，他得的只是财富。
OK， 所以你觉得说，因为他一边是用姐妹，一边是用弟兄，所以就是用一个对比，然后一个是是有恩德的，一个是用财报，一个是用那个残暴的啊。其实我自己本身我也不确定这样子讲，因为我这个是根据那个我们之前所听到学到的那个资讯，因为我自己本身读这一节的时候我也不是非常清楚，所以我就是特别去听之前的分享才有这个明白。不过你这样子讲也是那个感觉好像也是有道理。那
主要是看他英文。
对对对对对。
的话可能就是。
对。那我这一节的话，如果是这样子，我这一周我再回去把它看清楚，我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法。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读经在一些经文的解经上面，你会发现说它可能会有几种以上不同的看法。那遇到这种情形的话，我们态度是说，我把它多了解之后，那我自己本身知道说有些人可能会有这种看法，有些人有这种看法，从这当中我可以学习到什么。那之后我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知道说可能这些人会有这种看法。那大部分在经文上面，如果在基要真理上面没有冲突的话呢，我们在基要真理上面我们是不能 compromise， 对。但是有一些经文的理解大家会理解一些不同的话，我们就是大家知道说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就行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接下来这个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这个是我上周有提到，对不对？就是说你越有钱啊，你被绑架的话就是人家看到你这个钱啊，这是这个钱将做你生命的赎价。那反而是穷乏人呢，没有人理他，没有人会因为他的钱财想要伤害他，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诱惑人的地方。14章4节说家中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这个其实是好像做一个取舍。我们 家里是那个槽头干净呢，好像一切看起来非常的整洁。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就做一个，我把它画两个 underline 啊、哦，一个是我们情愿槽头干净，还是情愿土产加多啊？那一个是真的是拿出来做事情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一个美国人的朋友家里，然后他们家的那个炉头呢，就是上面呢放这种各式的名牌锅子啊，排得非常漂亮，然后干干净净的。我说哇，你们家都用这么高级的，看得那么漂亮。他说看得漂亮是因为都没有在用的关系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愿不愿意去投资啊？我们如果有投资的话就有报酬。那你就说哇，我就不动这个东西，我就是把它让它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的，好像没有人碰过的样子，结果我就家里不会有任何的生产。好，那我们来看那个十七章的八节呢，跟二十一章的十四节，其实这两节都有说到贿赂。那我们在读那个箴言的时候，有讲说箴言有一些经文，它是最那个社会百态的一种观察，把它写出来，就是说被观察到的。那其实箴言呢、啊，我们就是这所谓的智慧书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呢，他就是因为这个人有很多人生历练，所以他看到很多东西之后呢，他说他看了就得到训诲，就领悟到道理啊，就明白得到一些人生的智慧。所以观察对这些智慧书的作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工具。所以在这些上面呢，他并不是在 promote 这个贿赂，说啊，就是要贿赂才能够有这些好处，就是说他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如果我们读箴言的话，我们会知道说箴言一直在强调什么，要有公义，要有仁爱，和平啊，公平这些东西，所以他本身有这些精神在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这边不是要叫我们要去贿赂别人。那个二十章的十节这边有说两样砝码，两样斗升，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啊？
大斗
径，
小斗
哎，是不是？就是我卖东西的话，哎，我卖东西的时候，我用一个称起来好像比较重，我就给你多收一点钱，啊，所以是我不是用一个正确的衡量来做生意，代表是我是不老实的，我是不实的商人，这是主所憎恶的。二十一章的十八节呢，这边有讲到说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那一开始看的时候，为什么恶人做义人的赎价，这是什么意思？那其实我们十一章八节又讲到类似的。那其实这边他在讲的一个精神，就是到最后这个恶人一定会遭报，义人也会遭报，那按照他们自己所行的遭报。所以好像义人要被陷害了，但是到最后还是一样是恶人遭到这样子的一个报应。我在读的时候有看啊，比如说莫迪改啊，以斯帖里面那个莫迪改，他是个艺人，可是受到陷害，他受到陷害，结果这个陷害他人最后反而是他自己按照他的计谋啊，所要陷害他就是换他被罚这样子。所以恶人做艺人的书家这边是讲到说神是公平的神啊，最终呢神还是会施行他的审判还有公义。好，这是上一周的一些经文。那箴言的作者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但我们之前看的大部分都是所罗门，对不对？那今天就开始会看到一些其他的人，就所谓的智慧人的言语啊，还有雅古尔利木伊勒王这些啊，就是我们会看到。所以今天就特别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作者这张 slide 啊，并不是所有的箴言都是所罗门所写的。箴言的对象我们也都看过了，就是有愚人啊，或者是少年人。那我们之前也看过说愚人还有分几种等级的啊，那个也有对智慧人。智慧人也要听箴言，因为能够从当中学习更多。那我们读箴言的时候还是抱有一个观念，知道说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增加我们的知识啊，让我们心中得智慧，能够分辨，能够有分辨的能力， 那另外一方面是让我们有行为的能力啊，让我们从箴言能够学习到处事的方式，然后把它应用出来，这是箴言的两个目的。那主题就是借着敬畏神，然后远离恶事，让我们能够啊，因为这样子得到人生的智慧。那箴言里面有很多，我们上周说你读到会看到他可能对一些主题他有特别的专注，比如说在理财方面，那这边就是我按照牧师的讲义啊，帮大家做那个，我们就是把它整理起来。上一周就是结束之后，有人跟我问说讲义要去哪里买，那我本来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本，结果我跑到那个我们放讲义的地方一看，我买一整箱了，代表说我们上这个诗歌书的人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机会买到讲义。然后这个讲义以前是两本，我们最新版的是把两本合成一册，那工本费是6块钱，所以如果大家会后那个课后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我们可以来拿给大家。好，那这个是在讲义上面的整理哈，有三件不要做的事情，不要依靠钱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读经的范围里面。那不要依靠钱财，在23章的5节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所以箴言叫我们不要定睛在这种虚无的钱财上面，因为钱财留不住。那我们记不记得在新约耶稣也说过，就这些钱财是会住的啊，会坏掉的，所以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不要依靠钱财。不要欠债啊，在箴言的22章第7节的最的后半段呢，说欠债呢是债主的仆人，所以当我们一欠债的话，我们就受到辖制。那这个其实跟那个我们读箴言你会读到就是不要做保，有很类似的一个原因，就是当你帮人家做保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受到辖制，你就变成你一签下去你就有责任，你就变成这个事情的仆人了啊。所以箴言告诉我们理财呢要能够自由。那可是有人就会讲说，那我在这个时代过活，我要怎么能够避免说不用欠债啊？比如说我买个房子啊，我又不是那种像现在比较多来买房子都全部砸现金的那种对啊，那我这种东西我没有办法。那当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跟以前的时代啊有点不一样的环境，但是我们基本观念，我是不是每一个人，当然这是我们基本了解，我如果能够不欠钱我尽量不要欠钱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不要把欠钱当成一种习惯跟一种那个贪图的一个角度啊，这个我现在付不起啊，可是可以借钱呢，借钱那分期付款，这样子我就可以得到一些更好的东西。所以我如果因为这个原因才有开始去贪图说啊，其实我可以做超过我能力可以做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会被这东西绑住。那所以箴言所讲还是一个基本的智慧，大家如果把它放在心上的话，我们能够不欠债，我们能够不借贷，那我们就尽量去避免它。不过当然是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环境之下就是有这方面的困难啊，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观念放在心上，不要贪图尽力。在箴言的28章的20节说，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啊。13章是上周的进度，说不劳而得之财呢必然消耗啊，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20章21节是上周的，起初速得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那箴言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特别是在金钱方面，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地方他就讲到说，这个快速急速得来这些钱财呢，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家有没有就是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有这种感觉？那箴言所教导的要我们大家能够做的呢，就是在下面我们说四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28章19节。28章19节他说什么呢？
耕种自己的田地必得，
对，耕种自己田地必得饱食。 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所以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比真言所要教导我们，就是要自己要务实，要好好自己做手里所做的工作。那你来的容易的钱呢，去的也容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之后我们在读传道书的话呢，你们也是会看到类似的经文，就是你自己得，你自己劳碌所得来的这些果子呢是人生的一大美事啊。那我自己本身觉得说，好像自己花精神花力气去挣来的钱，然后比如说周末了，我去轻松一下买一个简单的东西，吃一顿好吃的，心里就觉得非常愉快因为这是自己那个努力所得来的这果子，然后我们就可以享受在生活当中。那快来的钱呢，去的也快，而且一般来讲，我们人大家都想发财，对不对？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那个 handle 那个有钱。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没有那个心，你没有办法保守住你的心，说当你很有钱的时候，你还能够是一个依靠神的人这个之后我们在那个雅古尔的那个他的箴言有会提到类似的事情。好，要用财物来尊荣神，这是我们之前在第一次的时候有提到的我们要把我们的财物拿起来尊荣神。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当然就是用我们的奉献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金钱，我们分别出来拿来尊荣神，做神圣工的使用，献祭献给耶和华要务本，然后要储蓄。大家读真有没有就是有看到一直教导一个储蓄的观念，储蓄的一个观念有用到蚂蚁来教我们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我们现在蚂蚁实在是好多，现在正是夏天嘛我心里有时候看到说，好，我学到了，我学到了，你们不要再出来了真的是有够多的那但是蚂蚁他们这样子做，他们就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他们，他们还是有食物可以吃，可以存活叫我们要储蓄，要看重关系胜于金钱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那这边就是有两种东西，一个强如另外一个，关系强如什么？强如可以吃荤的，吃香的，喝辣的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所以我们要把关系看超过于金钱。其实那个在箴言里面有太多东西都是超过金钱，都是强于金钱的，所以才会说金钱是虚无的。那有来看一下交友的情谊，对吧？交友之道箴言里面会讲到这几种朋友。那有些也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很快看过反复无常的人，就是在那个箴言的24章的21节到22节这边所说的反复无常呢，会说到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什么呀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因为他们灾难必突然而起。你跟这个反复无常的人呢变来变去呢，到最后就会遇到那个，因为他们的灾难就会起来，那你跟他们结交，你自己本身也一起受到影响。不要跟传舌的人，这上次我们考试有考到贪酒好食的酒肉朋友23章这边有讲到，不要那个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怎么样必致贫穷。你去好酒贪食之后，我们会读到一个那个酒徒之歌就在讲说这个喝酒的人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那基本上这些都是受到这些事情辖制的人， 我受到辖制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啊控制自己的能力啊去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容易生气的人，这个也叫我们要避而远之啊。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久了之后呢，你就受到影响了。一个人脾气非常很快就那个火气就上来，你跟他久了之后，你自己本身越来越没有耐性了，一下子火气也起来了。好，所以不要跟他们交往。我读真言的时候，同时就是看到说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不要跟他交往的时候，同时也要告诉我们自己说，哎，我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对，没有错。因为其实真言会跟你讲说，免得你跟他一样，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免得你跟他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就是代表说我们也不要当成这样子的人。所以一边读的时候一边也是来省察自己，我是不是容易生气的。因为这个其实大家很常见的，我们有时候我们那个性情比较暴躁的这个圣经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要小心。那恶人当然要远离，那个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箴言里面，就是会一直讲这个恶人，那我们就远离恶人，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因为你明明知道他们是不好的人，你明明知道他们是作恶的人，那你起意想跟他们相处的话，你必定会受影响。那接下来有讲到如何对待你自己的朋友要忠诚。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啊，这个父亲的朋友就是因为父亲是给你教导智慧的话语，叫你如何生活，所以父亲呢自己本身也有得到这样子人生的智慧，父亲交到好的朋友，正确的朋友。所以父亲的朋友跟你自己本身的这些好的朋友，你不要离弃他。所以对朋友呢要忠诚，不要朋友遇难就逃走了。好，那个要以真心来对待，27章的9节跟17节这边都有讲到说要真心的来对待。膏油与香料，27章9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所以就是说朋友诚实的劝教代表说他是真心的来对待你啊，你有问题，你在哪个地方做的不对的，朋友他不会跟你做表面，他是诚心就跟你讲说我觉得这边不好啊，这是真正的朋友，以真心相待啊。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磨一开始磨的时候就是很不舒服啊，可是磨一磨它就成为可以用的工具了。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然后跟朋友要花时间相处，朋友乃是时常亲爱，弟兄怎么样为患难而生。那这个朋友平时呢时时刻刻时常亲爱，就是彼此间有相处，所以遇到患难的时候，你的弟兄们就可以为你挺身而出，就不会像一开始那刚才27章10节说那个告诉我们不要离弃自己的朋友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弟兄，真正的朋友，他就不会在必要的时候，在危急的时候就离弃你。这是我们看到箴言的交友之道。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夫妻之道，从神的眼光来看夫妻的关系。那这边有 reference 一些那个别的经文呢，比如说创世纪，像创世纪这边讲到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最亲密，最早最亲密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超过那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两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要成为什么一体，这是创世纪的那个2章24节，两人要成为一体。那圣经有没有说那个因此人要离开自己的另一半，然后跟自己的儿女成为一体？不是这个样子嘛，两人成为一体是夫妻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关系，所以大家不要混淆了。 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那个华人的父母通常就是对这个小孩的教育各方面非常的注重，然后就是牺牲一切，甚至有可能会牺牲到夫妻之间彼此间的感情，就是为了要能够好好来栽培这个小孩。但是我们要看重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是最基本的，两个人关系好才能够带出一个好的家庭来。那夫妻的关系是一个盟约，在箴言的二章十七节说，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所以幼年的配偶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立约所娶来的配偶。那其实现在的那个特别在美国来讲，婚姻非常的不可靠，对不对？就是有一半的人以上就是婚姻是破碎的。那大家可能很容易忘记说，其实婚姻是我们在人在神面前立的一个约啊。两个人要分开的时候都没有想说当时我们是怎么样在神面前立约的啊。那所以我们要记得说，这是一个盟约，不是一个感觉而已，是一个责任啊。夫妻关系是一个祝福，神呢也借着夫妻关系来祝福我们。然后那个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这个是可以接下来，但是祖宗不会说我帮你遗留个老婆给你娶，那个太太总是去娶来的。那这是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所以神所赐的恩典，所以夫妻的关系是一个祝福。那夫之道跟妻之道呢，我们也从新约的一些经文能够看到说，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说，丈夫要爱妻子，对不对？然后妻子要尊重丈夫，这个是基本观念。然后箴言也告诉我们说，要喜悦你的妻子，然后要对你的妻子信实。那我们那个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有看箴言第五章那边讲到说对婚姻的信实，就是说你要那个那是怎么样讲的呢？看一下啊，他说这个要喝自己里面的水，自己的那个第五章我来看一下，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怎么样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这个是讲到我们要对婚姻的一个信实，当然大家都可以同意，都能够理解这边所讲的。那妻子呢，这边讲到说要帮助你的丈夫，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时丈夫有益无损。这边讲的其实很重要，丈夫要爱妻子，那妻子帮助丈夫的时候，到一个程度是丈夫是倚靠妻子的啊。就是像比如说念家如果回台湾两个星期，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哎呀，本来就觉得说可以 handle， 然后忽然就发现，哎，这个东西忘记带，那个东西忘记了，没有人提醒我什么事情，哎，到一个程度其实是还挺依靠他的啊。那这是因为妻子在帮助他的丈夫，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丈夫会依靠他。那要敬重你的丈夫。那箴言的十四章这边也说到，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啊。妻之道呢，也是帮助丈夫然后建立起一个家室。那很多人可能会看到这个地方，这是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基本概念啊。可是呢，有一些状况呢，就是丈夫被尊重，丈夫需要被尊重，妻子需要被爱，这是一些基本概念啊。那有些夫妇呢有不同的特质，这个我是承认的，有一些夫妇他可能在这方面的特质呢不太一样，但是两个人可能三号可以用这种比较反向的方式，然后也能够一起过就是 make it work。 那这是有一些特别的状况之下，不过我要这边提醒大家，这是其实你所讲的是基本智慧，而且是能够 apply 在大部分的状况之下，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一厢情愿，就觉得说，哎，我们家就是属于那种特殊状况， 那你觉得说，哎，我们家老公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帮助我的，然后我是比较出头的，因为我们家就是这么 work。那可能搞不好这是你自己本身所想的。然后其实那个神造男女各有别，那那个基本上就是女生需要被爱多一点，男生需要被尊重多一点。那或许你会觉得说，我们家好像跟这个运作起来不太一样呢。大家，我劝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搞清楚，不要一直想说，哎，我们家可能就是那种反过来的那种状况哈，搞有可能是你一厢情愿了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个东西，也把它放在心上啊，回去好好思考一下啊，我们如何来爱自己的妻子啊，如何来取悦她，如何来对她信实，妻子如何来帮助丈夫，敬重丈夫，来建立家室。好，接下来从22章的17节呢，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上面到17节那边有没有分一个段落，有一些圣经可能就直接写下去了，从16节就直接接下去，有一些应该是会把它分开，对不对？因为从那个地方呢，一直到24章的22节，这边所讲的是那个智慧人的言语。那我们就说他们在那个时代呢，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智慧人的这种职分，那负责规劝君王，教导民众。那所以这边接下来就是有智慧人言语。那比较特别大家要注意的是22章的20节，谋略和知识的美事。那这个美事这个字呢，现在是翻成美事，但是那个原文有膳食的意思。那所以可能当时觉得说谋略和知识的膳食听起来很奇怪啊，没有这么翻，但是它原文有这个膳食的意思，所以有人就会把这一段称为智慧人的言语膳食者。那我自己本身的圣经上面就在这边就有一个 title 写说智言膳食者啊，就帮我们把它分段下来了。那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圣经的版本如果是比较新的话呢，它应该是会每一则中间会空一个那个 space， 空一个那个就是会分行，这样你知道说，哦，这边是一则，下面是一则，对。那所以22章的17到21节呢，是那个21章17到21节这边在讲是一个前言。那箴言的那个目的呢，那个智慧之眼的目的呢，是使人自觉更有智慧，而不是使人不是使人自觉更有智慧，而是使人倚靠耶和华。对，其实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这一段经文，我们那个这一周的进度的时候，有没有一直读到说那个自己认为自己聪明的，自己认为怎么样的，那其实都不是这个状况哈。啊，所以智慧之眼的目的也不是要叫我们自己觉得更有智慧，而是要让我们能够更依靠神。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很快的看，就是第一则就是在叫我们，就是22节到23节这边叫我们不要欺压弱势者。好，那个接下来的两节24节到25节叫我们不要以这个容易暴怒者来往，这我们刚才有读到啊。第三则就是不要给人做保。那这边讲到不要给人做保呢，为有人说什么叫做与人击掌，就是当时他们的一个做保，做一个的一个形式，一个动作。所以说啊，不可以 high five 啊，那怎么那个？所以有一人有击掌说不可以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不要击掌。那其实我们他的重点是说，这个不要为人家做保，这是他这边所讲的一个重点。那为什么不要为人做保呢？你如果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话，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所以当你做保的时候呢，你自己本身好像把自己的家产也压上了，你自己本身会受到影响，而且如果真的没有能力的话，你连你的家人也都受到影响，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保护你的家人，不要给人做保。那我自己本身是有这种经验的人，就是因为我没有做这个智慧人的选择，所以常常就是这样，我会如果新朋友来的时候， 哦，那个他们要租房子，房租比较贵，那怎么办？所以我就去帮他们cosign。好，那那个或者是说，哎，有人要办手机，要很大，要比较高的 deposit， 因为他们没有 credit history， 哎，那我就帮他们开等等。那听起来好像说，哇，一光你好像人心真好。可是呢，真的就是阅读的时候，越有真言这边所讲的感觉，我就被这个东西绑住了。我本来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今天这个人有没有付钱，我都得管。好，那如果他没付钱的话，我的那个 credit 也会受到影响。那我当然我做这事情并不是说我没有那个衡量自己的能力去做。这一点我是有思考的，我不是说啊把自己所有都赔上，就是为被人要帮人家做保。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说我的能力还是能够应付，比如说这个人他一次没付钱，两次没付钱，我可以付这个钱，我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可是在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本身受到限制。圣经上面我们记不记得在一开始我们所读的说，你有能力行善的时候就要去做，对不对？要把他给那个配得得到的帮助的这些人，那是代表说我们要去帮助人。那要叫我去帮助人，那人家来找我说帮他做个保，我又叫我不要做保，那我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说，我们可以去帮助，用其实我们可以用金钱实质的去帮助这个人。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帮助他，胜过用做保。因为当我把钱给你来帮助你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自由的人。可是当我帮你做保的时候，我就被这个东西绑住了。那这个也是跟比如说叫我们不要去喝酒不要贪食这些东西，因为当我去这么做，我自己本身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时候，我就被它辖制住了，它就变成影响我生命的。那我从当中我自己本身就会失去一些应该要有的理智跟智慧。所以这边是讲到不要为人做保，那同时他这边所讲的也是另外一个意思，说我们就不鼓励这种借贷的行为。因为你帮人家做保，所以说啊你可以帮我用，那好，那我们就这样做。所以一般就是你帮忙的这些人呢，他可能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他会去想要去得到超过自己能力所能得到的东西。好，所以是做保的部分。那我们就是看十六节这边有讲到说要使父母快乐，这有那个，怎样？我是不是跳了一张？啊，对，十二节。
没有啊。
啊？哦，我跳那么多啊？不过那我们还真的要快一点。好，不可侵占他人产业，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地界本来这边。反正这个荒郊野岭嘛，没有人注意，我一天给他往左边移一尺，这样子，这说难听点，就是在侵占他人的土地，对不对？啊，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啊，所以这个不要这么做。殷勤的，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立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的面前。就是君王也看重殷勤的人，这边讲我们要一分勤劳一分收获。克制欲望，不要失态。这边讲得很生动啊，就是说你如果贪食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那就是说你如果贪下去的话，你就很容易会失态，那而且它会对你来说造成负面的影响。就你情愿就是拿刀放在喉咙上叫自己不要贪食，那意思就是说要好好的来控制住自己，不要被这些美食所那个引诱了，而自己本身就是失去了一个啊，失去了一些判断能力，失去了一些应当行应知道做应当做的事情的能力。特别是这边是讲到说在官长面前你要格外的小心啊。我如果把这个想成是当时如果你哪一天跟那个皇帝吃饭，然后你那个就是我想说，如果我们是活在那个时代的话，应该大家吃东西会格外小心，任何一个动作都是会特别的在乎。如果那个皇上 低声下去捡个什么东西的话，全部人都趴到地上去了，要比皇帝还要低，对不对？那在那种状况之下，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特别小心啊，因为是在一个那权柄在我们之上的人会有可以影响我们生命的。那在官长面前坐席呢，我们一样要留意啊，因为他们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不要失态，要克制欲望啊，向前看是突然的，所以我们之前有看到。这个电脑忽然间说要 restart， 赶快阻止它。我们来看第八则，那个当小气鬼对你大方要小心。对，所以就是那个恶人。所以其实这边讲到也是叫我们不要因为贪心的缘故就放纵自己的情欲，因为到时候我们就会陷入网罗。那个第九节说要因材施教，因人说话。你的讲话给那个听不懂的人听，他还藐视你，对不对？然后那个要欺负人呢，要先考虑他的后台啊。那这边有讲到说，因为他们的救赎者大有能力，他必向他们变屈。可能一般我们读到这边就想到说啊，因为神要帮他们变屈。那其实大家有读过路德记嘛，对不对？那路德的救赎者是谁？波阿斯。救赎者他的原来的意思叫做至亲的亲属，至近的亲属啊，就是 redeemer， 他是就是说这些寡妇你至近的亲属可以来帮助你，可以来协助你。那波阿斯当时是一个那个地主，所以算是比较有能力的。那这边也是讲说你们要欺负人呢，搞不好到最后这个人找到他至近的亲属，是有势力的，有后台的，那你到最后你就是那个反而就会遭受他们的审判。那当然我们也从这边就理解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最终的一个救赎者是谁？是我们的主。对，所以我们也不要随便欺负别人，因为要知道说他背后也有一个造他的主。其实我们读这边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们大概稍微明白一下救赎者的意思并不是说直接就把它联想到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因为他原来他们在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啊。管教小孩这个至今仍然是一个可能在特别在美国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论可不可以打。我没有小孩，所以我就可以很清楚说要打。不过打是出于什么？打是出于说我可以打这个原因我去打吗？还是打是出于爱心啊？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经文上面所说的是说不可以哦。我讲这个话还被录下来了，然后之后我哪一天被抓去关了。对，我们是按照这个圣经上面的教导啊。那个不可不管教小孩啊，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灵魂免下阴间。你为了小孩的缘故，为了爱心的缘故，你要用那个处罚，用杖来带领。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啊，我们不是没事就拿棒子起来打啊。但不过有一些状况之下呢，是的确是要用杖打。你不管教，其实之后我们会读到，就是说。你不管教的呢是那个使母亲羞愧啊，就是到最后小孩子等到他长大的话你完全教不动他了，因为你从小时候没有管教。如果你们家小孩子感谢神有恩典是说你不用打就他就管得很好的话，那你就可以不用打。不过有些是真的是像我是被打长大的。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他应该还有点用处吧。因为我之前有听人家讲说，哎呀，那个某某什么牧师跟谁，现在在台湾很流行说我帮你祷告，然后就是说个什么预言之类的，然后大家其实我觉得跟去求个什么签没有什么两样的。人要做的事情，人应当所行的，神在圣经上面已经都给我们启示了。那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还不够，我还要去看一下我需要怎么做。那我就有听这么一说，就是说你这个小孩那个生出来呢你都不可以打他， 那我听一听就觉得这跟圣经的教导就有一点那个有一个那个差异了。那这其实我们从这上面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要去明白，如果我们去听一些人讲一些话，我们用圣经来衡量他说的是不是出于神。那神说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小孩的话，我们就要那个，我不应该说你们就要用你就打他你就打他，是说要用杖管教他，这样听起来比较像样一点。好，使父母亲快乐，这边讲到说那个我们自己本身如果纯智慧听父母所传的这些教诲的话呢，也可以使父母亲快乐。敬畏神的人不吃亏，我们这边可能要快一点。不要交酒肉朋友，刚才有看到的，要把真理当作宝贝，要去买，而且不要卖。买进之后就要 hold 住，不要再卖出了，要把真理当作宝贝。使父母亲快乐，之前那个刚才讲了一段，这边又讲了一段，义人的父亲必得大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他要使父母欢喜。好，那避免色的陷阱，这边又再次讲到那个妓女的诱惑，所以这边讲到我们要避免色的陷阱，避免酒的诱惑。这个就是所谓的酒徒之歌，在那个29节到35节。那这边他一开始问了六个问题，有没有？你读的时候说怎么还没结束啊？就一直问。他其实在强调，在加强这边就是的感觉，让我们能够特别对他有一个注意力。那这边讲到，其实写的非常生动，我们没有什么时间看，继续看下去，但是很明确的跟我们讲到说，酒对人造成的这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叫我们要避免，圣经叫我们不要醉酒，因为酒人使人放荡，所以大家要小心，避免那个色的诱惑，避免酒的诱惑，不要与恶人相处。然后房屋呢，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所以能够被建造起来的，然后能够从当中当中可以有各样宝贵的财物，美好的宝贵的财物的，这是因为有智慧的缘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因为敬畏神得到智慧，得到智慧的话，生活当中就会得到神的祝福。这边讲到说，我们如果得到智慧，生活就得到祝福。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敬畏神来的。那个对有些人来讲呢，智慧是高不可及的，就是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恶人与恶事的因果关系，这边其实讲到就是说，设计作恶的，就是做坏事的人，他们必称为奸人，这是第8节嘛。然后他们必称为奸人，这边就讲到说那个他们就是奸人，所以就是奸人，你也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就是作恶的人，所以因为他作恶，所以他被看成是恶人。然后那个恶人呢，因为他就是愚妄的人呢，他心里面就是想了罪恶，所以他想了这个罪恶，他就会想要去做。所以有一个就是去做，那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是因为他作恶，所以他是恶人；有一个是因为他是恶人，所以他去作恶，所以他所做都是恶。那其实就是恶人呢，无论他是因作恶而变成恶人，还是因为他是恶人而作恶，这就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他所讲的就是我们要避免像这样子的人，因为是被人所憎恶的。我们再来看24节，你在患难之日如果胆怯，是叫我们不要胆怯。救人性命的人被拉到死地，你要怎么样解救？你需拦阻。人被拉到死地，你需要解救，你需要拦阻。那个其实我们读到这边就看，就是叫我们不要见死不救，对不对？那特别是 我们在现今我们很少看到说有人会被拉到死地嘛，那我们要怎么 apply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呢？当弟兄姐妹跌倒的时候，你们去帮助他。另外一点，其实人我们要拯救灵魂，人被拉到死地，你要拯救，你必须要拦阻。所以我们在还能够救人灵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拯救他们，拦阻他们陷入到这个永恒的死亡里面去。啊，得智慧何等甘甜！然后那个一人虽跌仍起，啊，就是一人也会跌倒，但是仍然会站立。但是恶人呢，却被祸患，那个恶人就一蹶不振。好，28节，不要幸灾乐祸啊，幸灾乐祸。但这个这边讲的其实，就是叫，对，时间不太够。我们那个善恶终，到头终有报，那只是争来，那个只争来早与来迟而已哈。但是我们相信至终神必有他自己供应的报应。然后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刚才就有看到的部分。那我们这边来看，有一节可能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在罗马书也有被引用到的一个经文，就是你要对这个你的敌人好，然后就好像是那个在25章的地方，25章说那个饿了给他饭吃，渴了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其实这个至今的人呢，就是还有许多不一样的读法，许多不一样的理解。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有一些经文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大家都稍微把它看一下啊。就是有人会觉得说炭火是代表审判啊，这是在一些比较早期的基督徒比较认同的一种看法，就是那个表示说神的审判必临到他们的头上来。然后或者是说炭火是象征羞辱，所以你这样做呢就是让他自取其辱啊。那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呢，是一种埃及的宗教习俗，就是把自己的那个为自己的罪呢懊悔时呢，就把炭火堆在自己头上表示忏悔。那所以就是说，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会好像是让他心中产生忏悔。那这个就其实接下来第四点，就是有一个从这一点来讲的一个延伸哦，它原来的意思，那个堆在原来的意思其实也有拿走跟拔出的这个意思，就好像说你可以把这个炭火从这边拿去，好像就是说那个对他有这个善行，有这个善举，让他自觉羞愧后而后悔。那所以一般现在是比较接受后面这两个说法，就是让对方会自己本身会感到忏悔。但是我们大家就是稍微了解一下，他还有一般就是还有其他这两种看法。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呢，剩下时间不多，我们来看一下对一些经文的解释。22章21节说要使你知道箴言的实理。那这个箴言的实理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一个那个箴言，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真理的意思。那实理它就是 the certainty of truth， 那就是说那个可以把它讲成是真理的一个确切性。好，所以这个是这个意思。那救赎主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这个那个致敬的亲属，然后那个炭火堆在他头上我们也讲过了。在26章2节说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这个是在讲什么呢？他就是好像麻雀在那边飞来飞去，也就是你看得到他们在那边飞，但其实影响不到你，燕子在那边飞来飞去也不会影响到你。好，那就是这些没有缘故的这个咒诅呢也不会临到，就是讲说你就是没有无故这样乱讲的话呢，其实是没有用的。他就像那个麻雀跟燕子在那边飞来飞去，不会临到我们。所以这边所讲的是 用这个东西来形容这个无故的咒诅，是不会临到。那有些人呢读这一段经文，他还是 took it one step further， 他说其实是无故的咒诅，你以为不会临到。那第三节说其实那个要用鞭子是打马，然后软头是为那个勒驴，那个刑杖是为打那个愚昧人的背，是因为你这个是很笨，所以那个你才会觉得说不会临到。但是我自己本身觉得说我们可能不需要把这两节连在一起啊，就是完全是按照说他这边所形容的一个画面，他在形容说这个东西叫我们不要无故的来咒诅，因为这是没有用的。那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是那个26章的4节到5节，到底要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哈？就是 What is it? Tell me， 这样子很烦。那其实这个是有一个顺序性啊，所以说一开始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跟他一样，就像愚昧人一样。好，所以说愚昧人，你一开始你不要降到他那个 level， 跟他一样，好像你变成愚昧人的样子。可是接下来又说要照愚昧人的那个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聪明。可是当这种状况之下呢，他以为他的智慧胜过你啊，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是说，我们想要挽回这个愚昧人，我们很在乎他的时候，我要再更进一步的，那我当然只能够用你听得懂的话来跟你讲，对不对？那你既然是愚昧人，我就只能够用愚妄话来讲，免得你自己本身觉得你自己有智慧。那其实这边最好的一个例子是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的应该是11章吧，等一下，有章在那个哥林多后书，我现在很快的来翻一下，这边是保罗在跟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去的话可以就是花点时间去读，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十六节，说那个我们直接看十七节好了。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因为他必须要用这个愚妄人的方式来讲，你们才听得懂啊。所以这个是那整段其实保罗就是因为他跟他们说不清，所以我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跟你们讲清楚啊。那个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算是咒诅他。这边讲说怎么给人祝福还是在咒诅呢啊？那其实因为清晨起来一般大家不做这种事情的，清晨起来是安静祷告，你跑到人家那边祝福对方是一个不正常的动作，而且你又大声的祝福，好像说哎呀我祝福你啊，反正就你今天出去赚大钱了。那其实就是你不是从心中发出的一种那个真心的关心，就算在咒诅他。然后那个没有意象，原文叫做漠视，所以就是漠视就是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意象，要知道说它的这个意思其实是说没有神的话语啊，我们就会放肆。所以后面说遵守律法，律法也是神的话语，变为有福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去利用，说哎，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意象啊？你没有意象就会放肆。然后今天脑子里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 vision 哈？其实我们已经有很明确的 vision，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方向啊。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必成为他的儿子，这边是对主人说的，你非常放纵非常娇宠你的这些仆人，之后呢他骑到你儿子头上来了。对，但是那个你就说他讲好像对仆人好像就是要 put them in where they belong 的意思，但其实圣经也有对仆人所讲的话在那个圣经里面也会讲到说那个就是叫仆人当怎么行呢，他就被高举所以其实是这个话是跟什么样的人讲是有关系的。那阴间的石胎这边是讲到的是那个蚂蟥，大家知道蚂蟥是什么吗？蚂蟥是那个有人说吸血鬼，它其实就像水蛭， 那他所说的是在讲，他在形容一种不知足的状况。那我们如果人很想要东西的话，用去抓就抓很紧，对不对？那像水这种东西，全身都把它扒住了，抓得更紧啊。像水这种，它就是全身就是它用这东西来形容说，好像不知足，什么东西都要抓，抓得紧紧的。那抓得紧紧，就是代表说人的贪心呢没有限度，像阴间一样。有什么东西能够填满阴间呢？没有东西能够填满阴间。或者是像十胎，就是不孕的，不孕的妇人就是生不出来，但是一直想要，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填满的一个满足，就是进水不足，就是没有水之处，就是所以就是非常干旱，需要水，火什么东西丢到火里面会满足，都会被吞掉，所以都是在这边这一节，其实在基本上他讲的就是一个贪心的状况，那个。丑恶的子女出嫁这边的丑恶不是说啊，所以我丑就是个罪吗？难道丑也是一个罪吗？其实这边这边讲的是那个我们比较多是 focus 在那个恶的部分或者但是其实也有他另外一种意思是说不得宠爱的女子但是其实比较简单，你可以看是说的那个不就是恶的女子出嫁是那个是的是令人震惊的。那我们一边发考试卷，因为我最后还有四张图要跟大家看。哦，没有，就是一张 slide 而已。
你是填充了？
没有，我这是上次民怨四起，我这次我有搞了几题那个选择题。
那边给我三张。
哎，小人物那个小物的激励，那大家知道那个沙帆是什么吗？是那种其实就是野兔对，那个他们住在磐石里面，蚂蚁，然后那个蝗虫，然后那个手工就是壁虎。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壁虎，我不怕蟑螂，不怕蜘蛛，我很怕壁虎，因为我觉得怎么看起来有血有肉的。对，那这些东西大家先不要考。我把这个讲完。我把这个讲完，这些东西其实给我们人生的激励，就是他们看起来很像软弱的东西看起来没有智慧，那可是其实那么小的蚂蚁他们也懂得自己能够存东西那么软弱的动物他们也能够有这个智慧，能够住在石壁里面来保护自己。那没有君王的蝗虫呢，他们也能够知道如何来彼此合作，然后不需要人家来教导。然后那个壁虎呢，虽然好像他什么都不会，只会抓在墙壁，但是他其实住在更好的地方。那其实在圣经上面也给我们这类似的教导，就是叫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的。就像那个我们如果有主的智慧的话，我们一样会像蚂蚁这样子会做好的储蓄。然后一个聪明的人呢，听主的话就去行，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那个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说，其实耶和华是你们的王，百姓想要立王，但是神就是我们的王。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不需要王，我们要依靠神。那个壁虎呢，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仍然能够住在皇宫当中。那我们人虽然是软弱的，我们也能够住在神的殿中，因为神的恩典。好，那我们就看到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从这些小动物告诉我们也可以。最后是那个德附颂，这是牧师所写的一个诗，但是因为每次那个那个什么母亲节都会读到，所以我也没时间，我们就把它跳过了。好，谢谢大家，现在可以考试了。好，开始祷告。父神，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机会来读你的话语，愿你真是把这样生活的智慧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听着你的话语在生活上面凡事得到帮助愿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等一下在你的殿中用一个真心和诚意来敬拜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